我们来看看这个周末值得关注的事情。首先是茅台方面传来消息，在茅台批发价跌破1499元官方指导价后，茅台出台了新的控量政策，包括短期与中长期的两大措施。茅台的短期措施是，对于未完成的2025年计划外的茅台配额停止投放，后续在适当时机恢复。此举的目的旨在缓解年底经销商资金紧张压力，直接为经销商减负，防止其因偿还贷款或支付新货款而出现恐慌性抛售行为。而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面，茅台计划2026年大幅削减非标产品配额，从源头减少令经销渠道利润缩减的产品供应。所谓非标茅台，就是生肖酒、年份酒、纪念酒等等，这些产品面向高端，不好挣钱还压货。具体方案为茅台15年配额削减 30%， 一升装飞天茅台配额削减 30%， 生肖茅台配额削减 50%， 采用真品茅台则完全停止供应。其实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措施，茅台本质上就是一个目的，减少市场投放，主动控量稳价。今年以来，飞天茅台的酒价还是走得蛮稳的，稳稳的向下走。年初时，2025年的飞天茅台散瓶及原箱的批发参考价均超2200元每瓶，之后开始像下台阶一样下到2100元后，先跌破2000元，再跌破1900元，后跌到1800元，又降到1700元，再下到1600元，接着是1500元。最后送上致命一击的是电商平台，前段时间的双十一，53度飞天茅台零售价跌破1499元，最近几天则开始出现1399元甚至更低价格的茅台，这一幕让经销商流泪，黄牛心碎，茅台囤积爱好者直接崩溃。号称能理财、能抗通胀、永不下跌的神话市场，第一硬通货茅台价格彻底是崩盘了。然而如果去看茅台的财报，呈现出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据茅台2025年半年度报告，公司营业总收入 910.94 亿元，同比增长 9.16%， 实现营业收入 893.89 亿元，同比增长 9.10%，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4.03 亿元，同比增长 8.89%。 按照 454.03 亿元净利润计算，贵州茅台上半年日均赚 2.5 亿元。茅台业绩之所以经得起折腾，主要是有着超高的利润安全垫，毛利率超过 90%， 出厂价是1169元。所以茅台酒价格不断下跌，挤压的其实是那些经销商的利润。大家看白酒上市公司的财报会发现，即便疫情期间的2022年，白酒上市公司的整体业绩也非常稳健，仿佛就像没有经历过疫情一样。贵州茅台2022年净利润同比上涨 19.55%， 五粮液2022年净利润同比 14.2%， 泸州老窖2022年净利润同比 30.3%， 山西汾酒2022年净利润同比 52.4%。 要知道2022年国内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同比负 0.2%， 整个消费大盘都是负增长的，白酒居然还能保持平均 20% 以上的增长。这是大家在家里躲避疫情，借酒消愁吗？显然不是的。对于白酒企业而言，经销商可以作为蓄水池，他们可以把货压给经销商。但消费场景缺失之后，需求没了就是没了。当酒卖不动时，高库存就成了堰塞湖。目前白酒行业平均库存周转天数高达900天，意味着一批货要压2年半才能卖完。而需求疲软直接压垮了渠道的流动性。酒厂与经销商是唇亡齿寒的关系，所以到最后供应端只能控量保价。根据媒体报道，12月14日出台了新的控量政策后，茅台批发价快速回升。第三方平台今日酒价数据显示，12月14日2025年53度500毫升飞天茅台散瓶批发参考价回升至1570元每瓶，原箱产品报价为1590元每瓶，较12月12日分别回升85元、95元。我们不用怀疑接下来茅台的价格甚至还能再涨一段，但如果你期待的是茅台回到最高峰时的3000多，甚至继续往高了去，那恐怕就很难了。茅台有个特点，和其他白酒很不一样，过去几十年里茅台产量一路高升， 1998年是5000吨，2003年达到1万吨，2008年2万吨，2011年3万吨，2017年4万吨。到2024年，产量是 5.63 万吨。但有业内人士曾透露过，飞天茅台的开瓶率长期在 30% 以下，也就是说，卖出去的绝大多数茅台都没有被喝掉。产量一路高升的同时，卖出去10瓶只被喝掉3瓶。所以问题是，这些没喝的酒都跑到哪里去了？答案很简单，在经销商们的仓库里，在一些房子的墙壁里，在企业家们的车后备箱里。很多人拿着茅台，不只是为了喝，更是为了投资，为了储值。我们看国内的反腐报道，贪官落马抄家，砸开墙壁，里面经常是成箱成箱的茅台。原因很简单，它比现金隐蔽，比黄金体面，比房子好变现，比比特币波动小，比古董标准化。人们之所以愿意囤，就是因为资产价值的属性，是因为那个涨价的预期和共识。就算有人不是期待它升值，也可能会因为怕它继续涨而加入囤积资产的队伍。那如果价格开始跌了呢？一旦开始有风吹草动，3100入手的人就会恐慌，有一部分人会开始抛售，他们的抛售会让价格进一步下跌，随后就是3000入手的人，2800入手的人，一部分人的恐慌引发更多人的恐慌，不断加入抛售。那茅台有没有可能再涨回去呢？资产有一个特点，靠共识堆起来的部分绝对不能跌，一旦跌了，共识就会烟消云散。毕竟都跌过一次了，凭什么相信你不会再跌呢？这需要新的故事，一个新的契机才能扭转。类似的事情其实在很多资产上都会出现。具备金融属性的前提是保值增值，是稳定的预期。所以影响茅台价格的并不是有多少人喝，谁在喝，而是对未来的信心和期待有多大，投资收藏茅台的动力有多大。以茅台为例，限酒令之下，一个卖酒的都不敢正大光明地喝自己酿的酒，这是严重违背市场逻辑的。毫无疑问，茅台酒的应用场景正变得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小，因为它的消费人群已经没有心思喝酒了，买的不喝，喝的不买，喝茅台的非富即贵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但如今谁还敢称富称贵呢？谁还敢把酒言欢？喝酒是需要心情的，喝酒是为了快乐的，尤其茅台这种奢侈品。这些消费茅台的主力军心情不美好，睡觉不安宁，自然也会影响吃吃喝喝的性质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茅台与房地产有着同样宿命，经历过度膨胀后需要挤掉泡沫，回归其本来价值，而不是妄图维持虚高的价格段位。当然，不仅是茅台价格体系崩塌，目前是几乎所有中高端白酒产品都在承压，无一幸免。这种情况下怎么办？相信谁都没法给出确切答案。一个基本判断是，那种觥筹交错、开怀畅饮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。能喝酒、爱喝酒的人群也在逐渐老去。高端白酒需要适应新常态，需要迎合讨好年轻人，需要放下身价，走平民化路线，这是摸得选的生存之道。所以也别指望白酒行业能够马上回暖。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不是一天养成的，行业的转型也不是一年半载能够完成的。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条消息，这个周末万科20亿元债券的展期投票结果出来了，结果很遗憾，三种方案最终都没有通过投票。按照之前万科的设想，给了投资者两种选择，一种是暂时没有任何现金支付，本金和利息都延期一年支付，然后一年以后的利息还是 3%。 另一种是万科妥协以后的版本，需要深圳地铁提供连带清偿责任，以后的其他债券同等条件下先兑付本票，还有就是利息照常支付，不展期。第三种方案是根据投资者提出来的意见写的，提出的几点要求基本上跟马上兑付没区别，这显然就有点难为万科了。而万科给的第一种方案确实没什么诚意，利息都给停了，一年后谁还知道成什么样呢？所以大面积的投资者不同意。第二个方案倒是通过率已经超过了 83%， 但是距离 90% 的硬性门槛还有一定的差距，说明投资者里面还有不少坚定的，暂时还不愿意妥协，想要博弈一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万科需要展期的这20亿元债券还有最后5个工作日的宽限期，如果没有在期限之前展期，那就是直接硬性违约了，时间窗口很紧张。有人可能会问， 那五天后还是没有达成展期协议怎么办？那就是事实违约，信用正式破产，意味着万科正式进入暴雷房企行列，和恒大坐一桌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深圳国资肯定不愿意万科倒这么快，虽然知道万科现在很难救回来，但是体面还是要有的。万科的投资者也是抓住了这个心理，想再博一些筹码在手里。而这时候还买万科债券和股票的，那就属于是富贵险中求了。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海外。周五深夜，美股科技股血流成河，一夜蒸发上万亿美元。博通暴跌超11%，甲骨文重挫超4%，纳斯达克指数单日蒸发近2%， AI 概念股集体重挫。一夜之间，市场对 AI 泡沫的担忧彻底爆发。起因是金融时报有篇文章称，对于 AI 的那些股票，有一些可能是会有一些泡沫，可能会需要一些调整。目前市场的资金也很诚实，逐步从科技或者人工智能转向了传统的金融和工业这些板块。这些资金体现了整个市场的避险的情绪，对于科技股泡沫的担心。目前这个事情已经压过了美联储降息带来的利好。现在市场担心的是 AI 巨头们巨额的资本开支何时能兑换实际的利润。所以接下来 A 股开盘，科技股尤其是光通信、存储等前期爆炒过的方向，大概率跟随调整，开盘将是凶多吉少。